大家好，我们是青年草莓人，我是九一，
我是汉。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科技时代。
科技时代，好大的一个 topic 哦。
科技好，我们主要聊的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很多智慧型装置嘛，自从智慧型手机横跨出世之后，就是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智慧装置出现嘛，然后电脑先出嘛，然后笔记型电脑啊，电视也有智慧电视啊，然后智慧助理啊，这些等等等的，然后其实大家的生活上都有产生一些变化，而且尤其像我们又要扣回去 IG 那一集，就是我们是走经过了那个从网络还要拨接，然后到有 WiFi， 然后到现在这个大家都有很多智慧装置的时代的人，
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是算是跨了网路，就是从最传统的时代，
对，
但我们应该是拨接尾了，
对，我们是拨接了尾巴，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你以前的做事的方式有发生改变。那是第一个，看电视这件事情。看电视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个人发现，就我蛮有感的，因为我个人就是智慧电视的爱用者，然后智慧电视是没有第四台的。
我也很爱智慧电视。
然后可是我发现没有第四台的这件事情会让我好了，但是就是这个 也怪不得其他人，就是会让我跟世界脱钩，就是我会直接没有在看新闻。
但是我真的不会耶。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后来也觉得那是不是真的也是使用习惯，
因为你会从别的管道去接收新闻。
对，但是你不会，对
不
对？
我
不
会。
你也不会滑 PTT？
不会。
哇，那你真的会很容易跟世界绝缘。
我真的会不知道现在台湾发生什么事，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资讯焦虑，我还就是甚至下载中央社的 APP， 然后就是它会跳那个新闻的通知。
你不是有苹果的App 吗？
没有，我没有苹果的。
哦，你那不是苹果？
不是，
你只有中央社吗？
中央社跟经济日报，哦、就这两个。对，
那我们聊聊就是看智慧电视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用智慧电视，是因为第一个是串流平台，因为串流平台后来崛起嘛。然后我自己个人是，我应该现在除了 Amazon Prime 没有。Amazon Prime 跟 Apple TV 没有，我剩下全部都有。
没有哦，现在串流平台很多
哦。台湾台籍不算。
对啊，什么 KK Day 哦
，K
立 TV，
立 TV 真的有够烂。我以前的前公司跟立 TV 有合作，立 TV 就会很像立 TV。不是串流平台，立 TV 跟 MOD 比较像，中华电信的 MOD，它那个有一个名字，可是我忘记那叫什么，数位电视，数位电视啦，那叫数位电视，他们会上架在智慧电视的平台上，可是我没有台籍的平台，台籍的数位电视跟串流平台有 Catch Play， 然后你刚讲的那个不是 KK Day 啦，就但是 KK Box 出的那个，忘记它叫什么，没有台籍的我都没有，外籍的。就 Apple TV 跟 Amazon Prime 我没有。对，我觉得用智慧电视看串流平台的那个使用体验很好。
我也觉得是真的有差。就是你整个流畅度，
对，
真的会差非常多，而且我觉得它比电视棒好。
电视棒是什么 ？Google Nest。
对。
哦、oh。
就是我觉得它整个整合在电视里面之后，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整个画质啊或什么，就是界面操作，我觉得都变非常的棒
哦。对，你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画质。
对
对，因为我们家也有 Google Nest， 可是我们家的那个 Google Nest 它就是接一个一般的电脑萤幕，所以那个画质还是有差。而且现在智慧电视动不动都 4K 画质，
对，
起跳，然后又很便宜。
对，就是其实它真的不贵。
对
对，然后所以我其实觉得我有些朋友都没有买这些东西的人很厉害，串流平台不能用正版的软体，之后我会觉得那是最痛苦的。
我也觉得没有买任何串流平台的人很厉害耶，可是现在其实还是蛮多人。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整个观影的品质我觉得会下降非常的多，
可是你身边那些没买串流的人是有在看剧的人吗？
有啊，也是有在看剧。
那他们要去哪里看？
就是看盗版的、啊、
大陆的。
对啊，
他们现在还会有人用那个、喔、
有，我跟你讲还是有，
因为我身边没有买串流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没有看剧。
哦，我朋友还是有一些有在追剧，然后就是会看，因为我觉得那个品质非常差。还有就是你会有什么澳门赌场上线咯、
啊、你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不买吗、嗯、
没有，我就觉得反正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也不用多问吧，他就是一个连40块都不想花的人， 你要他怎样。
对
啊、欸、对啊， 是吧。你看像 Netflix 就是 even 40块你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体验。
Netflix 现在不止啦， Netflix 现在
家庭啊，家庭现在不是一个人40吗？
没有，家庭我是我的 Netflix 方案的账号拥有者，我的账号里面有四个人加我是四个人、嗯、然后我跟他们一个月收一个人收100，所以一个月是400块。
哦，那哎啊，还是啊，我继承 Spotify。
然后对，或者是 Disney Plus、嗯、因为 Disney Plus 真的很便宜、嗯、Disney Plus 可以开到7个账号，
好多哦、嗯、
Disney Plus 最多好像可以开到7个，可是它有限制同时上线的装置数。然后 Netflix 有一个，我们如果聊到串流的话就再讲一个，我们在讲智慧电视嘛，你知道 Netflix 后来开始会挡智慧电视同时上线吗？
有，这个我知道。
然后我跟你讲、嗯、他知道很多人这样用，所以他又在提供一个，他又在捞这一块的钱，是你每个月加不知道、哦、我忘记一个月、哦、每个月加100块吧、嗯、每个月加100块他就可以让你打破这个藩篱，他就可以把这个规定解除。所以我的方案是还有在加这个。
好厉害，花好多钱。
对啊，所以其实我一个月、我一个月在串流上面花多少钱啊？
可能500有吧。
没有那么多，因为 Netflix 最贵。 Netflix 我这样一个月是150，
那你连 Spotify 加进去，
对啊，一个月150、嗯、然后 Spotify 一个月多少啊？
我记得好像30还是40，就是这样、就是、
但是 Spotify 我的 slot 没有全满哦。可是 Spotify 我应该算起来应该反正应该也不超过100块，应该也是几十块。 Disney Plus 也是几十块，然后 HBO 可能 maybe 300多块。哇，我一个月花300多块在串流平台上。
但其实我觉得那个观影体验真的，我会觉得
欸，不止，我还有 YouTube Premium
哦、因为我就是没有 YouTube Premium 的人，我就是必须要按，所以我又更觉得就是智慧电视很棒。因为你知道你用电脑看的时候，你那个滑鼠你要移到跳过，跟就是你拿那个遥控器你只要按一下它就直接跳过。
对，
你知道那个有时候你用电脑，然后你又这样躺在沙发的时候，然后你要移去电脑那边这样按，你会真的觉得很痛苦。
而且我觉得用智慧电视，反正我觉得用智慧电视看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所有，包含 Spotify， 因为智慧电视是智慧型装置，它可以装 App， 像你只要载了你的电视，载了 Spotify， 你的电视就可以当音响。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超级赞。因为像我个人的电视，是我的智慧电视买最低规，但也还是有 4K， 我的电视是那个 AOC 的。然后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价钱，就是它是43寸的智慧型电视 4K 画质，我买8000出头而已。
好便宜哦。
对，它那个时候是它是特价，它特价好像8000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反正我在 PC Home 就是有一些折扣优惠的时候买，然后东折西折，我最后入手价是8000出头，好像8200左右吧。哦，爽的要死耶、欸、因为它是电视，它就算是 AOC 的电视，因为 AOC 本来就是便宜的， AOC 的电视它还是毕竟它就那么大一个，它还是打得过你的音响，除非你的音响是很好的那种剧院音响，那当然另当别论、嗯、可是它就是因为体积已经很大，你一台电视的音响绝对是打得过你 MacBook 还是你那种蓝牙喇叭。然后如果你的电视是买什么飞利浦，就是更好的电视，它直接附两个大音响在旁边、
嗯、
你真的不用买，不用另外花钱买什么 Bosch 的音响还是什么，
不用再买 Soundbar。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有差耶、欸、我听过 Soundbar 都觉得好屌哦、喔、
我觉得那个就是 又高规然后再上去的顶规、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追求就是那种音响体验的话，因为很多人是会挑那个蓝牙音响会挑很久，因为其实说真的、音响哦，你要它要有那个足大的就是足够的那个扩音效果，它体积一定不能小。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就是你音响越大它就会越贵，然后你很多人会卡在那个低规中规高规那边，就是上要上不下的。可是你只要买一台智慧电视直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因为真的要买到 soundbar 的人其实也很少。对，我觉得这是智慧电视很值得投资的一个点。
对啊，但 我也觉得很棒，而且就是自从智慧电视就问世之后，我就更觉得就是我有点开始体悟，就是这些家电类的东西就会让人家想买房。
对，
就是因为你真的只是想你租房，然后你这些东西要带走真的好麻烦，而且我觉得就会考虑到就是要上不下，要上不下这样。其实你真的仔细想，如果今天有个房子是你自己，例如说你在台中的家，如果你真的要买一台电视，我相信你应该不只会买8000的电视，
绝对不止啊。
对，因为你现在的心情就是我可能会搬走，这电视会不会就算了或什么之类的，
而且我就会买 soundbar。
对啊，我就觉得哇真的差好多，而且就是那个整个体验会很好，就是如果你的环境够好之后，就是而且真不得不就是碎嘴一下我朋友，因为我朋友他们就买房，然后我去参观他们房子的时候，然后他们对就是电视这件事情就没有很讲究。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这个经验，没有想到。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他们送电视来，然后他们就有先问，他们一进来，然后一进来那个电视的就帮忙盯，他就问说你要盯哪，然后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太干涉，你知道，就是因为毕竟没有到那么麻吉。然后但其实我在旁边看了我很痛苦，就是第一个他们留孔就留错了，就是留那个电源孔，留一个太高，所以他整个电视会很高，要不然就是他要很低。但是我宁可我自己啊，我就是宁可高，那他问了我顶多给一个建议是我宁可他高，我不喜欢他低，因为我不喜欢我低头看电视。
通常那种他如果是订上去，然后他们有装壁挂架吗？还
是就是装壁挂架，但是他留的插头孔留太高。
可是壁挂架通常它是会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啊，所以他挂高是 OK 的、
对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 我不喜欢他挂低，然后你头要低着往下看电视。
对，
就反正他整个都留不对、你懂，他不对到就是他不是过高就是过低，然后
连壁挂架都救不了的高。
对，因为他那个孔留太中间。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痛苦。对，然后就是讲回来，就是反正我就是自己现在在外面，我前一阵子就是疯到，因为我现在租屋的地方我房东付的电视就是极旧的那一种，我觉得是因为
大头电视啊，
就是没有到有屁股，但是就是什么声宝那一种，然后我甚至找不到 HDMI 孔。
哈，那真的超旧欸，
真的超旧。而且你知道我朋友在来我房间，然后还说哪有可能。
对啊，哪有可能。
我就说那你找，你帮我找，
真的超旧
欸。我就说我真的认输欸，就是我虽然是一个瞎妹，但是我真的找到 HDMI 孔。对，我真的找不到，然后就很多人来看了之后说好像没有欸，然后我就是觉得很痛苦，因为我觉得电视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加分非常多。
你可以买我那台啊。
那要放哪？我没有地方可以放啦。
你房东不能把电视收走。
我不想要再去烦这件事情。然后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把脑筋甚至动到，你知道 LG 有推一个就是电视叫 Stand By Me 吗？
我不知道。
你如果去一些外面的那种店，你应该有看过，它就是立起来的，然后它的电视它的大小就是大概就是荧幕20几寸吗？然后它可以翻成长的。我不知道你去外面的商店有没有看过，因为外面有很多商店都会把它放成当展示机。
我知道有那个可以翻成直立的荧幕啊。
对对对，但是它不是，它会接到地板。
我知道那个，
你知道，你应该知道啊，你只是不知道它叫 Stand By Me。
我不知道它叫
Stand By Me。 它叫 Stand By Me。 对，那一台它是算智慧电视吗？反正它就是智慧电视的功能都有，然后它的荧幕是触控的，然后你可以移来移去。
有有有，我知道。
对，然后它上面你也可以看 Netflix，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当 iPad 用。然后我就有点想要买那一台。然后
它对它有点像巨大版的平板。
对，就是可以移动然后可以立起来看的平板，因为它甚至就是 有一些很浮夸的人会边泡澡把它移到那个旁边边追剧，然后其实它 好用到你也可以把它，就是你在床上你也可以把它移到床边，
对
对，然后我就对那台很心动。
可是那一台 我在外面的商家有看过，可是我不确定那一台是不是 LG， 但是我看到的那一台它画质没有很好耶、欸就是它的画质，它还是叫荧幕，就是它还是它不是电视规格的画质、
这我就不确定，因为我后来就是没有仔细，因为我就觉得放弃，因为那一台听说也蛮重的，因为它底部为了维持它那个重量，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它就是蛮重的。
不要买了，不要买。
对，因为我就觉得一方面也是要搬家什么，也是蛮麻烦的。对，而且它那一台也不便宜，也是几万块要，对吧？然后我自己是本身是没有在爱看第四台，所以就是我甚至还有点想要培养我的家人就是放弃第四台这件事情、
哦、对，你们家的电视还是有第四台的。
没错，而且现在就是甚至台中的那个台中的第四台业者还直接跟网络绑一起。
对啊，
然后他就是会让你的第四台价格低到就是很像没有，
因为现在没有人要看第四台。
对，但是你知道就这两个东西要绑在一起，然后我爸妈又会觉得绑在一起那就用，就不用中华电信，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稳。对，就是用其他就觉得有时候好不稳哦、喔、虽然说这有点是瞎妹言论，但是我也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有、
啊、
我觉得有差。
你说你说网路业者换成不是中华电信之后有不稳，
就是我觉得
哦，会啊，
对啊，
我现在就跟你说会啊，
对啊，我就是有这样觉得啊，
真的会啊。可是你爸妈是为了第四台，所以不要，
他们就觉得绑一起啊，第四台也不用多少钱，那就、啊、
但他们要看第四台是不是？
对，就是他们会说其实可有可无，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没有要放弃这件事情，他们在那边给我装开明。因为我爸妈还是喜欢看新闻的人，对，然后其实我有教他们过，其实现在 YouTube 有很多直播，
对啊，
对，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台是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而且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很顺的这样切来切去，但是我爸妈就会觉得就是一看看他们就学之后他们就又还是爱看第四台，而且其实最大部分就只看新闻，所以你知道就是听，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英国的有线电视好像它是你是用套餐的方式下去选，就是它是例如说你要什么 你买什么，然后甚至它的就是假如说你要电影台，然后你要新闻，然后你对体育有兴趣，那你就包这三个东西之后它会有个价钱，对，然后甚至这些钱会拿去回馈到，就是例如说你买体育，那这个东西会回馈到体育，对，然后我就觉得台湾其实应该也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就会变成说我们家就会买新闻就好。对啊，因为其实你现在你有了串流平台之后，你根本也不用看戏剧或者是电影那一些台，因为你不觉得就是戏剧那些你中间还要广告，然后你还要就是你还要追它，就是什么每周一到五的八点到九点，哎，你只要错过一集，如果你爱的剧就没了，哎。
对啊，所以现在大部分人没有在看第四台啊。
对啊，就是可能只有主妇剧场吧。
还是你爸妈是因为中华电，因为你爸妈这样的使用习惯，他其实可以买 MOD 啊，你们就不会脱离中华电信啊。
但是
他们是觉得 MOD 太贵。
对，而且他们又会觉得 MOD 很烂，因为他之前去朋友家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有操作过，对他们来讲就很麻烦，因为还要再学一个新的操作模式。
再来。打电话的方式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改变，就是但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使用习惯比较特殊，就是我很喜欢用 MacBook 打电话跟接电话。
哦，我自己非常不喜欢。
我先讲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因为就是我最近发现好像这是真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有这个习惯，而且甚至有很多用 MacBook 的人并不知道 MacBook 可以打电话，大部分好像应该知道可以接电话，可是不知道可以打电话。就是跟帮大家小科普一下，就是你的 MacBook 跟 iPhone 只要接在同一个 WiFi 上，它你的 MacBook 就可以升兼电话的功能，因为它里面有 FaceTime。 那我自己很喜欢用是因为我经常都带着 AirPods， 那 AirPods 呢它在使用体验上做得很流畅，就是它在于判断你现在是在哪一个 iOS 装置上面，它切换做得很顺畅， 所以我现在如果在用电脑的时候，我带着 AirPods， 我的 AirPods 就是连着电脑。那这个时候如果有电话进来的时候，我 MacBook 上面就会跳通知出来，然后我就直接按接听，我就直接用电脑接。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常打电话出去的那个，我很常打电话出去的需求是，要么是比如说打 LINE 或是打 Instagram， 就是这种网络电话，不然就是打 Google Map 上面的商家的电话。然后你如果用 MacBook 的话，就是你按拨打电话，它就会自动用 FaceTime 帮你拨电话出去这样。所以这是就是我就不需要切换装置，我就不需要手动去切换，我就是要把手机拿起来，而且因为我又戴着耳机，然后我还要切换，就是我还要 make sure 说我的 AirPods 在这个瞬间有切换到手机上。所以因为这样我很喜欢用电脑打电话。
哦，因为你本身就爱用电脑，所以这整个结合在一起简直就是 perfect。
对
对，但这跟那个什么，我突然想到这跟那个微软想要推 Skype 是不是有一点像，就是他就是想要把你绑在你也可以用电脑去打电话。
可是 Windows 系统它跟安卓没有做连接啊，我想很少人用 Windows 的手机啊。你的 Windows 有出手机吗？
我知道 Windows 有出手机。但是 Windows 跟安卓是不同的系统。
不同
哦。好吧，好，我无从那个。
安卓是 Google 的啊。
哦，对，我忘记了，就是苹果以外的，我都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开放，那是另外开放的世界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称赞的意味哦，这是一个，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被关在牢笼里，对。那我自己很不喜欢，就是我很不想要，就是我，尤其是我在追剧的时候，然后它跳出来，然后它会下面的那个就是 app 开始跳， FaceTime 会开始跳，然后跳了之后你的荧幕会突然就是跳，会 black out， 然后有时候会显示说什么按一下离开全荧幕，然后右边就会跳一个通知，然后我的整个界面会乱到不行。而且通常电话进来，尤其是接电话，通常都是我的手机会先开始动，然后动了之后你就想说好出事了，然后电脑就会开始棒棒棒棒棒棒棒这样，然后你就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按起。我就觉得整个就是我的整个就是电脑就是乱七八糟。
我觉得电脑就是，但是这个你说的这个电脑乱七八糟的这个乱点，它目前是没有办法被切除的，就是它电脑跟手机的这个连接好像是，它设定可以改吗？好像不行，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像电话一样很方便，就是如果有人打来，他就是直接就是上面有一个 bar 这样就好了。但是电脑，
电脑它会直接中断你现在在干嘛。
对，然后他又会下面在那边跳一个东西，然后右边就出现了一个东西。我就觉得放过我，就是你懂吗？就是而且就是他那个乱掉是你会想说啊，跳一个东西，然后我要先解决这个，然后就另外一个又跳出来，然后荧幕又跳掉。好，然后再加上就是你用 HBO 看的话， HBO 就会整个大断掉，
因为 HBO 它会整个做得太烂了。
对，它就会整个开始发疯。但是不得不称赞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如果你现在用电脑就在做功课，就是你用 Google，然后你在那边 Google Map， 然后找商家，你临时要打电话的话，然后你又刚好戴着耳机听，那你这样播是真的很方便。
对
对，但是因为像我就是不常戴着耳机用电脑，我通常电脑都是搭配蓝牙音响。
哎，可是好，比如说刚刚那个情境，因为比如说像刚刚 Google Map 的那个情境，那个情境就算我没有戴耳机，我直接用电脑拨电话出去也还是方便很多啊。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怪癖，就是我不喜欢用扩音。
哦，
对，这是我一个就是我也无法说出来，就是我的一个小怪癖。
哦，好，这个也是一个喜不喜欢用扩音这件事情，也是跟我很爱用电脑打电话接电话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我连用手机我都喜欢用开扩音。
哦，
我不喜欢手机萤幕贴着我的脸。
哦，了解。
你知道我甚至是我以前在还没有蓝牙耳机的时候，我接电话我会这样接。就是我会
拿有一段距离，
对，我会那个就是喇叭贴着耳机，喇叭贴着耳朵，可是整个荧幕远离我的脸。
啊，这样有时候人家会听不到。欸，
这样子就会听不到吗？
不会吗？他没
有
人会说哈，小姐你再大声一点吗？
不可能，因为我大多数都用扩音。
因为我有几次就是例如说旁边的人跟我讲话，然后我就用你这个姿势，就是喇叭贴着耳机比较近，然后 那个麦克风远一点，离嘴唇比较远，然后那个小姐就会突然那个瞬间说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就对方就会这样跟我讲、
啊、因为以前的手机的麦克风跟喇叭的设计是真的会那样，可是他 后期几代出的 iPhone 就不会这样了，
他就会去什么指向性来找你的声音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就很厉害、啊、就我之前我朋友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AirPods 那么短一个可是他收音没有问题，麦克风收音没有问题，
就非常的优秀啊，
对就
默默的很大力的夸赞对啊，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有在想会不会就是他串在一起如果做得更好，然后还有一个我也必须承认就是我的电脑不够好，
对
对，因为我的电脑是十年前的 Mac，
很旧，
而且还是 Mac Air，
对
，MacBook Air， 所以就是很旧，我就不确定会不会也是这样，所以导致就是我的整个就是很不流畅，也有可能。
我一直在大力鼓吹和把钱拿去买电脑，
这个我
他的电脑真的太烂了。
但这个我等一下可以回答你。
然后我们聊到 AirPods 嘛，
对，
那我们就顺便聊一下蓝牙耳机。
我真的是也是大推 AirPods Pro，
这真的蓝牙耳机真的是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划时代的智慧装置，
而且真的不得不说苹果真的很贱，就是他刚开始推 AirPods 的时候是就比较长的嘛，他下面那个柄比较长，我觉得那个真的没有很好用，
对，
而且苹果很爱干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先推第一代，就是你会看得到第二代会发生什么事，
洗牙膏，
对，嗯，对，而且就是，而且我觉得其实第一代非常的严重。你看，像 iPad 第一代，它就没有内视镜头，但是这个东西明明就是你可以做到，嗯，对。然后还有像 AirPods 也是，
对，
对。然后你看 AirPods 就是越推，它就越走向轨道。
我觉得苹果系列产品就是你一旦用过顶规，你就回不去了。
对，
但是他们。库克就是生意人啊、嗯、就是他真的很聪明啦，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我一开始用AirPods 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用那个莲蓬头就是长柄的那个、嗯、然后后来我因缘际会获得一副 AirPods Pro 2、嗯嗯、用了 Pro 2之后我就觉得干真是太好用了，
是不是
真的太好用了 Oh my god、欸、你的是 Pro 2吗、嗯、
不是我是 Pro 而已，
因为我就是、嗯、我必须说就是我不是很明白，就是有一些人他用很多 iOS 装置可是他的耳机不是 AirPods， 那我知道就是这些人都会说因为 AirPods 的音质不好、嗯、可是我真的是被 iOS 生态圈跟 真的 Apple 做 UX 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深深被虏获，
这一点真的是我用过真的是接的真的是最顺，
对，而且因为尤其是你如果是用Pro 系列，然后现在我是 Pro 2嘛， Pro 1跟 Pro 2好像它是硬体上面有一点差别吧，好像就是 Pro 2有一些功能 Pro 1没有支援，可是像他们最近一次的软体升级就是它推出那个适应性模式， Oh my god 有够好用耶、欸、
适应性模式是什么，
诶你的没有吗，
它是怎样，
它就是你耳机长按不是可以切模式吗，
对，
然后它本来是三种嘛，关闭、降噪跟通透、嗯、然后它好像是把降噪换成适应性嘛，还是变成 多一个模式叫适应性模式，适应性模式就是它会智慧侦测，它会侦测你身旁的环境音、嗯、然后调整降噪跟通透的
比例
程度，对，
那有可能我没有，因为这感觉很新的，这应该跟晶片要有关系吧，
哦，那 maybe 有可能，
对，
我的是就是它不知道哪一次软体更新还是哪一天，反正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就是我手机就接到通知说就是耳机有新功能这样、嗯、然后它切到你还是可以长按切换模式，就是你要自由切换那降噪跟那个通透还是可以，可是我几乎就没有再切回去手控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苹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这么就是 exciting 的新功能、嗯、因为他们之前通常做什么东西就是都很容易被抓出问题来，可是我觉得它适应性模式做得很好、欸嗯、就是它侦测那个环境，我觉得刚开始用的时候会不太习惯， 因为他会很容易，他会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我出去遛狗，然后旁边有一台卡车开过去，我瞬间耳机音量就会被调高。
哦哦哦，
他会控你的音量跟那个
降，他要盖过那个噪音，
跟那个降噪的那个程度。只要有一台卡车这样轰这样开过去，我耳机音量就会调高。所以他有时候一个失准，你们就是太大声。但这个是我遇到唯一的缺点，其他时候我觉得都很方便。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他那个功能叫什么忘记了，就是如果你在讲话的时候，他会自动调低耳机的音量。就让你听得到外面跟你在讲话的声音。
哦，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方便的。可是他这个的反应没有那么灵敏，就是很常是我开口讲话，可能讲到第三个第四个字，他让他的音量才降下来。这样就是我觉得 AirPods Pro 很方便。然后而且莲蓬头跟 Pro 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那个按钮吧。
对，那个按钮真的差非常多。就是你可以，就是最基本，光是你立刻可以按暂停，我觉得就差很多。
对，然后还可以上一首、下一首，
对，
然后滑轨调音量大小，
那是 Two 才有的，
对，那是 Two 才有。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差非常多。但我也不得不说，就是 AirPods 的缺点就是在音质、AirPods 就是真的差在音质，然后。因为我自己是 Boss 的粉丝，所以我非常非常爱就是 Boss 的抗噪耳机，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只用就是用抗噪耳机这种，但是其他我就是我也不太理解。而且在都市的移动，我就是也都是戴 AirPods，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必要戴个这么大的耳机走在路上。我自己不觉得那是一个装饰，我觉得那很麻烦。
对，我也觉得那很麻烦。
对，我而且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你再怎么爱音乐，你带着一个那个耳机走在路上，我觉得你开抗噪好了，我觉得那个效果还是不会好，因为台北市外面太吵了。
而且很多人买别牌耳机也还是买入耳式啊，不是买耳罩式的。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他们都会说因为音质比较好。
OK， 尊重。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苹果产品太贵了。
Oh，
因为真的不得不说 AirPods Pro 2很贵，
不便宜，要6000吧。
7490，
好贵哦。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说买别的牌子专门做音响，比如说 Bose 的那种入耳式耳机，应该不需要到7490。
而且他们感觉就是黑五会大特价。
对。可是它就是有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就是你在多装置之间的切换，然后还有它会
就是如果你非 iOS， 就是真的没有。因为我自己就用就是 Boss 的蓝牙音响，那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真的用过 AirPods， 然后那个连接的速度之快跟切换的速度之快，
对啊，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在用 Boss 的音响，有时候我就真的会被逼疯。会逼疯，就真的是逼疯。他会跟你说哦，已经连接到，但他其实根本没有。然后你放音乐，假如说好，你用手机，他还是从你手机跑出来。你知道那有多气吗？
对，
对啊，真的很烦。
对啊，所以我才不懂说，就是他在生活场景之间，这些就是他牌耳机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很多。然后你已经是 iOS 装置用户，但你却不用 AirPods，
这点我也好不懂。
我自己的蓝牙音响也是那个，我也没有买 HomePod， 所以我也是就是用那个，我是用 JBL 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不在 iOS 体系里面的时候，你不能用 iOS 自己开发的多装置功能，就是 AirPlay。对，你就不能用 AirPlay。然后其实 AirPlay 解决掉很多 gap。但我现在具体我举不出例子，可是就是如果你可以 AirPlay 的话，它就像是 iPhone 跟 iPhone 不对，它就像 iOS 装置之间可以用 AirDrop， 但是你跟其他人只能用蓝牙。光是这件事情就是麻烦非常多，
就绕一圈。
对，然后你接音响也是一样，你用他牌音响你就是只能靠蓝牙，你就不能用 AirPlay。所以它的 latency 跟连接的顺畅度，然后还有像刚刚汉讲的那个，就是你要等它接上去，然后你因为它是读蓝牙，所以只要你蓝牙，比如说你蓝牙有清空， 或者是你一旦你不过你一个不小心你接到别台哦，你就很麻烦，他那个要先关掉，你要先切断这个蓝牙，
你要手动，
对，你要切断这个蓝牙，然后重开一次蓝牙，然后你两个蓝牙装置你全部都要重开，叭叭叭叭，哦，那就很麻烦。
对，你知道我那个音响的那个开关键已经被我按到，我觉得疑似不敏感。哎、欸，那顺便讲到就是 HomePod， 就 HomePod 太贵，然后一样 HomePod Mini 就是 Apple 的那个就是 HomePod 的 Mini 小的，我又就是上网爬文就被说就是音质太差，就我之前有认真想说我要不要买，嗯，然后但是后来我也是就是被音质这件事情打退堂鼓，嗯，对，我后来还是就是选择就是音质好的，因为我其实不得不说我对 Siri 这件事情没有太信任。
我觉得 Home， 因为 HomePod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智慧助理，它是叫智慧助理、对吧？
对啊， Google Assistant 不是也是
Google 出了 Google Nest 嘛、然后 Apple 有 HomePod、Amazon 有 Alexa，
对 Alexa Alexa
对，那智慧助理其实就是它会智慧助理，我自己个人其实我不觉得台湾有任何人现在有大幅度的在依赖智慧助理、欸，但是他的出现是、
欸，我甚至真的很怀疑是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很依赖智慧助理哦。
我不知道普遍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到底有没有 build 起这个生活习惯。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会叫 Siri 做很多事情，然后国外有一些商家，像 Amazon 有做无人商店。然后他好像有一些智慧家居也有跟 Amazon 合作，就是直接把 Alexa 装在你家里面，就是也是有这种。然后台湾有一些人是会自己 hack， 台湾有一些人是会自己 hack 把自己家的那个智慧居家装置跟 Google Nest 或者是跟 HomePod 连，然后你可以就是叫他帮你开灯关灯，这种就是简单的。可是有那种很变态的是，因为 Alexa 好像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欸，
只是 Alexa 好像就是更顺，因为其实我觉得 Siri 很难用。
我不确定，因为我后来觉得你要打造那个生活圈要的成本太高，
对，
然后又回到前面讲的，就是你会想要买房子再来做这些事情，
对、因为比如说像好，我们讲 Siri 在那个我们前面聊接电话嘛，你知道 Siri 会就是你电话来的时候 Siri 会问你说您有来自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要接吗？
对，
他故意把它讲的好像很家常，要接吗？然后我想说我要接啊，我要怎么叫你，我要怎么跟你说我要接
Hey Siri 帮我接起来，
可是我没有开 Hey Siri， 它是 Siri 自动读通这件事情跟 Hey Siri 有没有开启是分开的，然后我至今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叫 Siri 帮我把电话接起来，因为我有试过就口头跟他说接或者是好，然后可是实在是太
迟入了。那你前面有加 Hey Siri 吗？
我没有加、
会不会他就是前面你要给他那个指令是 Hey Siri，
可是 Hey Siri 是把 Siri 叫起来啊，我手机没有开 Hey Siri 啊。
好 Siri 帮我接，
就是那个测试过程太耻辱了、就是、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也没有很喜欢这个过程啊。
对，所以我几乎不会用 Siri。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除非你在下厨，可能就是例如说哦 Siri 帮我暂停影片，帮我播放哪一部影片，要不然我都会觉得就是你在跟他讲话这个过程其实偏 creepy， 就是我自己很不喜欢。而且你知道讲到这个我就可以串到一个，就是我真的很没有很喜欢就是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智慧家电，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前一阵子就是有在风靡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就是虽然说表面很祝福，但是内心都默默觉得毛
怎么样，
因为我就是很怕就是家里的东西自己要是动起来，因为你知道有家电就是难免会有这些东西，
对啊，
对，然后你又串上网络之后，就是他基本他有可能自己就会发疯。然后再来第二个，台湾有非常大比例的智慧家电你都会仰赖小米，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小米才能做，或者是只有小米才有，或者是小米比较便宜。然后我个人是极度惧怕就是被习妈妈监控生活。而且这就可以讲回前面啊，你说就是带自己的蓝牙耳机这件事情，我其实也很不解，就是你用 iPhone 然后用小米手环，
啊、
你懂吗？
我懂那个不解的点。
但你应该不懂这个行为吧？
我不懂这个行为。
对。
我连用 iOS 装置配其他牌子的蓝牙耳机都不懂，我更不懂小米手环。
对，然后他如果跟你说
小米手环到底要冲三小，
欸，他如果开始跟你介绍功能之后，我默默心里都会有一个 OS， 好啦好啦，就是便宜妹。
对啊对啊，那有什么，欸，小米手环
几百块就有啦，
300块。
对啊，
我以前做壁纸，为了做作品我买了一个300块，我得知他只要300块的时候，我想说我的天哪，
300块让习妈妈关心你的生活。对，而且就是你想想看哦，就是这些智慧装置，如果它是不管它是坏掉还是习妈妈在操控它，你半夜睡一睡，它电灯突然给你直接开 disco party， 你会不会吓烂？我这样讲没错吧？而且就是那个恐怖的程度真的是不亚于就是那种电灯自己打开，欸，但你要想就是如果真的你的这个整个智慧网它真的失控了，嗯，很恐怖欸。
我不觉得它会失控啦。
没有，但是我朋友就是会发生那种就是，哦，要它干嘛就真的无法，它就不会理你，或者是它会，
因为它有会秀抖，它会秀抖，但它不会失控啊，
就失控啊，在我眼里就是失控。而且像我朋友他是家里有装两层窗帘，还有装2层，有纱的跟就是真的是遮光窗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失控，欸，就是会可能只拉一边，然后或者是他就突然就咚咚咚咚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整个毛到，欸，你像他如果半夜他就突然开始自己在那边突然开啊关啊开啊关啊，是吧？这是如果以一个电器会发生的事情它很合理啊，但是你睡觉睡睡你突然听到有个声音，然后你睁开眼睛看到你的窗帘自己在那边开啊关啊开啊关啊，然后就想说，欸，是不是坏掉的那一瞬间，然后你的灯你的顶吸灯突然开始由黄渐白又变黄，
吸顶灯啦，
哦，吸顶
灯，我刚才有说什么永和灯啊，
顶吸永安吸顶灯，我觉得真的怕死，欸，我到现在我就觉得，我还是要想一下。
我觉得，哦，那就是他秀
的，而且你要搭配的东西都要是，通常我朋友全部配起来都是小米的，
啊，因为小米便宜，然后，
对啊，
而且小米应该是后装，就是你在房子已经就是装潢都装潢好之后，你要在后面加上去的话它比较方便，对。但是这是智慧家居的部分，我们刚刚讲 HomePod 的是智慧助理，就是智慧助理再配智慧家居更 creepy。
对啊，但是好，智慧助理它还能干嘛？
就是你可以跟它口头沟通啦，但我
就是
觉得口头沟通的过程很，
就如果没有他，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智慧家庭的功能，那我为什么需要这个助理告诉我天气？我为什么不要直接说，嘿 Siri 帮我开窗户，我就知道外面现在是下雨还是晴天，我为什么还要在，嘿 Siri 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
那你如果要知道现在晴天还是雨天，你会怎么做？
打开手机点
天气。
对啊
对啊，我也是啊，所以我就是至少就是以我自己知道，台湾人好像还没有 build 起这个智慧助理的使用，
而且我就想不到他还有其他什么真的是实用的地方。
我看过那个 Amazon Alexa 有一个功能，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做什么产品研究的时候，我有 research 到那个东西，它出了一个小 gadget， 它就是有一个小东西，然后它是可以不知道你把它装在什么地方，装在家里的什么地方，然后你 grocery 就是生鲜杂货用完之后，你可以用那个 gadget， 那个 gadget 是串 Alexa， 可以叫 Alexa 帮你记要买什么 grocery， 然后它会自动下单，他用那个 gadget 然后直接帮你在应该就是 Amazon 上面下单，
主妇 can take it， 你要是买贵了怎么办？
我自己以前啊会用 Siri 的时候，就是叫 Siri 帮我订闹钟，
谢谢，真的谢谢。
欸、不是，哎、欸，我跟你讲，这个 scenario 其实很实用，我到现在还是就是那个梦醒之间，还是会想到我以前会叫 Siri 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时候是突然很困。比如说你滑手机滑一滑，或者你看电视看一看，然后你很困，你想要小睡一下，然后你想要定个20分钟的闹钟啊，你已经很困的时候，你还要把手机的闹钟打开，然后要去调那个闹钟，要设那个时间，叭叭叭。我以前就会就是手机拿起来，然后 Hey Siri， 噔噔噔，帮我设一个20分钟后的闹钟。好的，已为您设定20分钟后的闹钟，然后就好，然后就开始睡觉。
你要不要听一下你前面有多荒谬？我因为滑手机跟看电视。
我的 Siri 在被叫起来
你看我没有叫，我就整个把它关掉。你要不要听看看你刚才有多荒谬？你就已经在滑手机了，你移到闹钟里面去设一个20分钟后的闹钟会怎么样？
设闹钟的过程很麻烦，你要滚那个滚那个你预计的那个设定的那个时间，跟你讲一句话 Siri 就帮你处理好。
好恐怖，
我跟你讲，这就智慧助理
就是懒猪猪
啊，对啊，就是智慧装置的时代，就是为了懒人设计的。
但我就觉得好啊， 我可能真的就是老古板我就是保守派，我就是 3C 的 conservative 吗？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对，我就是共和党怎么样。
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我可预见我是一个会很爱用智慧助理的人，但是我现在不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讲话的那个频率还是怎样，就是我以前设定那个 Hey Siri 会设定到觉得很烦，就是我会讲那个 Hey Siri， 然后或者是我要把它叫起来的那个测试的次数会多到我觉得就是青筋要冒出来，然后所以我后来才把那个关掉，就是所以我后来就整个没有再用 Siri。 但是我其实日常生活中我有很多的 moment 我想说、啊、这个 Siri 可以帮我解决，但是就是我还是要把手机拿起来自己用
I don't get it 但是我是不反对就是 Siri 这件事的发展，因为我觉得他的 vision 我觉得发展到极致之后，我觉得他真的应该可以帮你很多事。
对啊，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像我觉得很实用的是，例如说你可以跟他说 Hey Siri 我例如说我等一下要出门，那帮我留意一下公车，你就不用自己再 查公车。但是台北市是一个连悠游卡都做不到就是绑进 Apple Pay 的城市，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情再等等吧
欸，他可以，他如果不是 iOS 自己开发的 App 的话， Siri 有办法进去吗？
你说
就是你比如说你用那种就是第三方开发的那种公车动态城市、Siri 可以帮你 focus 吗？
我觉得可以，但是很不准，就像 Google 一样。
Oh, okay.
Google 的有的时候就是他，你用 Google Map 他不是也可以就是告诉你说哦，你现在走到那边搭几号、
oh, Google Map 那个不知道串什么 API， 那个好烂的，那个超级不准、
啊、其实我跟你讲最幽默就是我用台湾自己的 App 就是查公车，有时候都烂到其实我后来发现像我从桃园搭来，我查网页的还比较准。
嗯，
就是我直接打我要那班的号码，然后用网页的看比我用 App 看还准，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两个东西到底串在哪，就是你各串到哪边我真的 对就是我超不懂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这件事情都应该可以被整合才对。
我跟你说我知道，
嗯，
你在公车站牌看到的那个你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一化站牌嘛、嗯、一化站牌跟台湾的第三方城市开发他们串同一支 API、
嗯、
Google 不知道串啥，iOS 也不知道找谁要，
对，
这两个很不可靠。
没有，但我跟你讲最幽默的是什么，我在桃园的公车站牌等哦，他跟我说5分钟到，我的手机的网页版告诉我即将进站，结果他真的即将进站。所以
手机什么的网页版
就是我直接这样打，就是我搭像我搭1841嘛，你看我就这样打，然后这有个云端公车我按进来，这个是准的。
啊，你的电子站桃园电子站牌是不准的？
不准的。
那我觉得是桃园电子站牌它更新速度太慢，
我不知道，没有，我就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有问题，而且桃园电子站牌是政府负责的吧？
啊，所以政府会干这种事啊？
对啊 没有，那
他们的资料来源是一样的啦。
对，那我又更想知道，就是云端公车的来源应该也是政府给的吧？
对啊，就他们资料来源一样啊。
对对啊 ，What's going on？
就是那个电子站牌，因为他要获得资料更新，他要去打这支 API， 要新的资料过来。因为第三方服务他们会做比较积极，所以他的那个更新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我看台北的电子站牌跟我手机 app 通常是同步的，
对，台北不太会误差，
对
对，但是在台湾我就是我
被
赢过很多次，
偷懒或者成本太低，
但反正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预期的，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例如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苹果在矽谷那边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在台湾就是在当地的这些消费市场，你能不能做到把这些事情串起来？就像无人车也是一个，我觉得也很棒啊。就是例如说公车嘛，嗯，有些干线公车又走专用道，我觉得真的可以用无人车，嗯，来代替，嗯，对。但是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三宝，像我今天在路上，就是有机车会开到高速公路，会骑到高速公路，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有人会开进就是公车专用道一样。
因为人是无法被控制的变音。
对。下一个外接荧幕。
对，再来就是这个智慧，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智慧时代，就是大家本来就办公就是都会，很多人会有外接荧幕。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差别就是在我在什么哪一年、啊、去年前年的时候买了 iPad， 然后iPad 可以跟你的 MacBook 做延伸荧幕，而且是无线的哦，
无线又无痛，而且是不是也可以有线？
可以有线，
对，就是一样又回到我们又要开始赞颂生态圈，
在尾摘苹果。因为呢，我自己个人啊，就是我的工程师同事们，他们不太会用这一个。我有看过，我有工程师同事也用 iPad 当外接荧幕。我那个工程师同事真的超屌，他的那个外出办公的设备，他的电脑打开，然后他的那个电脑荧幕旁边可以再滑一个电脑荧幕出来，就是他买那种就是扣在荧幕上面的，然后他另外一边再加一台 iPad， 所以他有三个荧幕。这个是他的 mobile， 就是移动路途中的办公配备。
他快要变成那个有一些那个计程车司机，你知道，就是有接
很
多平台，
就是、
有 Uber， 有 Yoxi 啊，然后还要放音乐，然后还有自己的手机。
对，我那个工程师同事是他有一个移动版的配备是这样、啊、但大部分的工程师同事是他们，因为他们追求的荧幕要好，然后要大，所以他们不会用我的这种方案。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你比较讲求移动性要好的话，我真的真心推荐 iPad。 就算你没有多荧幕需求， iPad 配巧控键盘也是赞到一个不行、嗯、iPad 搭巧控键盘其实是我当时买 iPad 的时候我很犹豫的一个组合。就是我那时候是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买巧控键盘，
因为巧控键盘很贵，
超贵的、嗯、巧控键盘我建议买的话，它有分两个，它好像一个叫什么，它命名不一样啊，但反正巧控键盘我指的是9000多块那个，
嗯，顶规，
嗯，啊，你那个 iPad 我那时候买了15000，嗯，然后你加那个巧控键盘，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啊，再加一支 Apple Pencil，、嗯、你整个一整组可以买一台 MacBook Air， 对，所以我那时候最后没有买巧控键盘。可是如果我在路上有在咖啡里面，我常常看到就是那种你有 lightweight， 比如说你是文书需求的人。你不需要用到一台完整的电脑的时候，你就 iPad 搭巧控键盘，它就像一个轻量版的电脑、嗯、然后关于 iPad 还有一个推荐的地方是，就是 iOS 其实有 做那个捷径，就是其实你的手机上面也会有，就是它有一个 app 就叫捷径，然后它其实就是你如果用一些如果你是 SaaS 工具爱用者的话，它那个捷径其实就跟 automation 就是做自动化工具其实是一样的，反正它就是把一些你可以设定什么 if A 怎样则 B 怎样，就是他就是用这个 formula， 然后他排了一大堆的就是选单你可以选。然后我刚买 iPad 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钱都花了，我要 make the best use out of it， 我就上 YouTube 然后查了很多人用 iPad 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有很多人 会用那个捷径建一大堆的桌面小工具在 iPad 里面用。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做笔记的人，如果你爱用电子笔记的话，现在 Gina 都用 iPad 做笔记嘛，就是它有很多延伸出来的小工具可以用。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是我会用那个，他们现在有一些第三方的工具会出那种桌面 放桌面的时钟工具，然后会很漂亮，就是桌面的时钟工具，然后旁边可以打行事历。然后我的 iOS 捷径是控那个控那个播放的切换。又再讲回去我们前面讲到 AirPlay， 就是 AirPlay 的控制是它在捷径里面也可以选的功能。所以我的iPad 捷径工具有一个是切换音量至 50%， 切换音量至 80%， 然后用 MacBook 播放。可是它没有办法设定说再切回来 iPad，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我忘记我用什么了，但就是它有一些捷径小工具你可以设定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用了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智慧时代人。
但我也没有办法提这件事情就讲很像闹钟啊，我就觉得我就设定一下。
对，你真的是智慧时代的 conservative、嗯、
我就是把智慧型手机当大同电锅在用
对, 對, 對
微波炉那个功能太复杂了，我这样给它压下去、啊、跳起来就好了还在那边叮叮叮还什么解冻再怎样再五分钟哦，看不到
但我觉得 iPad 有一个，可是这不是 iPad 的问题，就是它的配套服务商的问题，是 LINE 到现在还是不支援智慧手机跟平板同步登入，
就你只能选一个，
好鸟。
因为你那个时候有问过我，然后还一直要找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你，我就说我印象不行。
对，
因为我想要帮我妈做这件事情，我就印象就是做不到，就是我后来也放弃，
超烂的、嗯、而且这明明就办得到，因为我那时候会跟你说、嗯、应该可以，就是因为
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很合理啊，
而且他是真的，因为他真的分得出来啊、嗯、我就是业内人士，我知道他分得出来，所以我不懂他干嘛不做。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让我进你们的后端，让我看让我进你们前端，我看为什么办不到。
你要跟法拉利姐一样硬去吗要靠硬去好恐怖，我赖会怕、啊、那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尤其是像你称赞 iPad 这么多，我也知道它有非常多优良的功能。我就是今年计划要买 iPad。
真的不买电脑吗？
啊，我好，就是这真的是我使用状况，我真的很少在用电脑。
可是你好啦，
你真的仔细想，我真的很少在用。
可是我自己是好啦，因为你的确是有很多使用习惯就是没有转换。因为我以前在用，我在用 MacBook 之前，我也很少在用电脑。嗯、我以前笔电是我下班我就放在公司，我不会带回家的。嗯，然后可是我自从用 MacBook 之后，很离不开哎、欸，我什么、嗯、我现在什么事情都用电脑做哎、欸。
那我可以跟你讲，我就是虾妹。我当初为什么会买 MacBook， 就是因为我真的是虾妹。我对于就是电脑其他什么，就是你要组电脑要的那些东西，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嗯、什么 CPU， 然后什么
显卡。
对，然后什么风扇，来听不懂，来啊，我知道那个啦，百货公司一楼 RMK 隔离乳，然后什么啊，听不懂，音效卡，你这就是什么看一看什么，你这个就是什么卡烧掉，啊，为什么我放在那边，啊，也没着火，它会烧掉。
没有整台起火，
对啊，我要看到它物理它起火，它才是烧起来，不是吗？不是吗？煮饭烧焦了，就是有那个烟，然后味道啊，电脑又没什么事，然后就说什么这个显卡坏掉，听不懂哎、欸，听不懂。然后我真的不得不说，就是 Mac 就是救了像我这种虾妹，而且它真的非常耐用。我那台 Mac 已经站了10年，而且甚至其实今年是迈入13年，是不是很惊人？他还 still working, still alive,
他奄奄一息。
对啊，他奄奄一息啊，
但他还剩一口气就值得嘉奖。
我也觉得他已经 do his best 然后我就有在想，我就其实我真的有在想我要不要换电脑。
要，
但是我对，但是但哎、欸，但我后来决定我买 iPad， 但是我是真的爱用电脑的，因为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最肤浅的讲到就是我像我很爱，如果我爱逛网拍，其实虾皮啊，很多人很爱用手机逛，但是我就是这种电商，我更爱用电脑逛，因为我可以随时比价。
对。
而且我甚至可以就是开着然后随时切换，然后你看到像虾皮，如果我在我假如说我找一个商品，我找耳机，然后我想要比对的时候，我跳出去，我可能等一下还要再去找我刚刚找的那个页面，然后甚至是虾皮很多是你要找一些东西你要比价，就一样的小东西你想要比价的时候，你跳一跳你就不知道跳到哪。
我以前也是，就是我以前不爱用电脑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就是都用手机逛这些电商，然后可是我后来爱用电脑之后，我会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躺在床上，或是我在捷运上，或是我在外面的时候，然后我用手机在滑这些比如说虾皮啊淘宝啊，淘宝另当别论，因为淘宝网页版真的超烂，但是比如说我滑虾皮 PC Home 然后买东西逛电商这些，我真的会滑一滑，然后我想说哦头好痛头好痛，我要回家用电脑。
对啊，是不是？然后你更不要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逛国外的电商，像 SOS， 你有时候点点点，然后你有时候一连你就你只要再弹跳一个视窗出来，它会推荐给你更多你爱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用手机，你只要点进去，你刚刚讲说那一页有两个东西你想看，你只能选一个，要不然你跳出去，你很容易回去，
啊、
它就不见了，
对，
它就真的消失，然后你就真的找不到，因为你到 SOS 的东西超多。然后你有时候会想说，我 SOS 比就是小马克的这个，你又想要去那个 Farfetch 比，嗯，对，然后你就这样，然后如果你用手机就是非常烦，
因为它没有办法多功。
对，然后如果你用电脑，你就还甚至可以切割荧幕。
对啊，
你可以直接双边进行。
对，
对我就真的就是觉得电脑还是有就是电脑的好处，但是你知道，就是以上就是我这个虾妹，就是12年的电脑还是可以继续站下去。
哦，真的、哦？你电脑开多分页、嗯、现在不会宕机？
不会，不会，
这么厉害？
对，它只有遇到 HBO 会爆炸，会失控，或者是你同时看影片，然后你又同时就是开始回讯息、狂回这种。
欸、你有看过我的电脑跟 iPad， 它有那个多功模式吗？就是我开一个东西，然后它旁边会有左侧会有一排小视窗。那个你的电脑应该不支援，因为那是新的 iOS 系统才有，
有可能，或者是它可以下载，但是我的电脑根本无法负荷，我的 MacBook Air 没有办法负荷，没看紧啦。他说我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没有给你用，
跑不动啦，跑不动。
我的那个风扇会开始尖叫。
那要跟你解释为什么跑不动吗？
不需要，因为我也听不懂。反正就是处理器反应不过来啊什么之类的嘛开始乱讲，对啊。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因为我 YouTube 没有买 Premium， 所以就是如果我用电脑，我就可以一边放 YouTube 的东西，然后一边做我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电脑没有 Premium， 它还是会被广告打断啊。
一样啊，但是就是如果你用手机，你没有 Premium， 你 YouTube 跳出来就跳出来啊，你就不能继续播放。
哦，对对对对对，它不能背景播放。
对，然后除非你又要去用那个捷径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什么它才可以背景播放，然后就觉得这也很麻烦。
对
对，而且那个甚至就是后来就是中间中断跳走的时候又很麻烦，它会整个跳走，因为我就试过。嗯、然后就会整个变很麻烦、嗯、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的不得不用电脑，我不太相信有人的就是 Excel 跟 Google 试算表在手机用的比电脑好。
哎、欸，我跟你说，我有个同事加班疯到他会用手机 do everything、嗯、
没有，但是要用的比电脑好、哦、我觉得就是 do everything 我可以理解，
不要说用的比电脑好，但是应该说他用手机操作这些东西如鱼得水，
那真的很厉害，我佩服他。
我跟你说，他把手机拿出来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只能用瞠目结舌来形容。
他真的把智慧型手机用得淋漓尽致。
对，然后他在那边用的时候，我们就说你怎么会用手机用这个，你怎么会用手机用这个，然后他就说可以啊可以啊，手机可以用很多，可以做很多事。哎、欸。
I can't believe that. I can't.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像如果用 Google 用到极致的话，你 Google 还会想要串到就是别的东西的资料夹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带出那些东西，对不对？ 要怎么办到啊？那个就是你就这样手机这样跳跳跳跳跳，然后他就闪退了，是吧？
我觉得我很不知道，我觉得我
好厉害耶、欸！
我觉得他应该要说是他很有耐心，因为其实我光是用手机开那个界面、嗯，我光看到那个手机版界面，我就已经觉得很豆豆。
而且你一点那个，就是你要打字，对不对？你的荧幕变一半了。
对，然后我就想说，干，我就打个字而已，因为他光是那个什么，你格式啊，你要选什么格式，嗯、然后你那个 formula 什么什么什么，他光是那一段大堆东西，就会占掉你荧幕一半。
对，
然后你就想说，干，我只是要打字，你不要给我那么多东西。可是你又不能怪他，因为他就是只能这样设计。
对，
我不行。但我那个同事真的 everything 啥都可以，
那真的只能说是厉害。
对，
但是讲回来，反正就是我还是很爱电脑，但是我就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大家听下来就我就是一个虾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iPad 就可以符合我这样大部分的期待？
是啦，
对。然后因为我现在公司又是所公司的电脑，就是我基本上不太会用自己的电脑做到工作。所以我后来我也不太会用自己的电脑碰到 Excel。 那好，如果真的是要用，也是用试算表，因为我有时候会用试算表记一些账啊，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会用试算表记，会比较方便。嗯，那你就 Google 那个，就是你简单的这样用是 OK 的。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好，要不然我只是为了追剧跟逛网拍，那我买 iPad 好了。
好啦，我跟你说，因为当时呢你有这个想法，然后那时候一直鼓吹你买 MacBook 的时候，是因为当时的 MacBook Air 只要30,000+，嗯，现在 MacBook Air 太贵了，
对，
所以我也支持你买 iPad 就好。
对，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我真的是花了这笔钱，然后结果我只用这些功能，你不觉得就真的会变成 PTT 那些就是在笑那个拿苹果电脑去星巴克的人吗？
我觉得
虽然说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两个智慧装置没有聊到，是我也有在考虑要入手的，是电子书阅读器跟 Apple Watch。
我跟你讲，不是有一个那个新闻吗，采访说那个中山的那个星光三月变成品有什么新的，然后有一个大姐姐就 回那个记者说，我没在看书，抱歉。我就是也没在，最近没在看书啊，我最近就算有在看的书，就是也电子书也就是帮不上忙。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 Apple Watch 应该是不会买啦，因为我目前还是觉得很 fishy， 就是啊，不是 fishy， 就是我觉得我不会，我不是很适合用 Apple Watch。
Me too。
然后但电子书阅读器，我觉得电子书阅读器应该近几年我应该也还是不会买，因为它还是跟它跟电子书平台绑定的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第三方服务出来整合，我之前我应该也都还是不会买。嗯，因为电子书阅读器就是小聊一下，就是它最一开始是 Kindle 嘛。嗯，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电子书阅读器为什么它的入门门槛很高，是因为它跟我们认知上就是 iOS 啊安卓这种，就是它是开放式平台， iOS 是它开放第三方服务商可以进来，可是但它的系统是封闭，可是它的运作模式跟我们熟知的这种手机作业系统不一样，就是你买了这个装置，你此生就跟这个平台绑定，其他人进不来这个平台。
啊，这么死哦？
它跟书城，我们讲书城书店，电子书店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像 Kindle 它就是绑 Amazon， 它是 Amazon 出的。那 Amazon 上面中文书很少，它都外文书。然后中文书的，我之前跟我朋友聊，好像现在最大的是那个乐天出的，嗯，可是乐天的电子书阅读器贵到一个夸张，嗯 ，Kindle 有初级版，电子书阅读器的世界里面，就是其实规格没有什么好比的，它大概就是分大小跟彩色黑白。然后其实你如果不是要看什么色彩学的工具书还是什么之类的话，其实你应该是不需要看彩色。那如果你说黑白的话，小本的 Kindle 才两千左右，就很便宜。嗯，而且你有看过电子书阅读器本人吗？
有啊，
他们很像玩具，
很塑胶感很重，
对，它很像一个模型。然后所以 Kindle 的那个定价我就觉得合理。嗯，乐天的阅读器好像要6,000+，它甚至有的机型要10,000
哈，激进 iPad 了。
对啊，你几乎可以买一台 iPad， 我真的是不懂。欸，然后 我有一个朋友有乐天的那个阅读器，然后他是说因为他没有用过 Kindle， 所以他没有办法比，而且啊他那一台也不是他自己买的，所以他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就是他就是偶尔会拿来用。但因为他的这个生态系绑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目前就是持续观望中。而且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买了 iPad， 所以我是都是用 iPad 看电子书，嗯，然后我就是用博客来啊，博客来应该不会出自己的阅读器，所以，嗯，对，目前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踏入阅读器的世界。
哦哦，就讲到这个，就是反正我们公司有提供就是线上云端的书城，然后，
哦，是哦，
对，然后我就会用 iPad 看。我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家有 iPad，
哪一间啊？
没有，就是你上网就可以连，就是跟博客来很像，oh， 你就是可以用浏览器就直接看这样，嗯嗯，对，然后我就也会直接用那个看，所以电子书对我的诱因也不大，嗯，而且我觉得电子书你要阅读的书量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才符合那个比例，嗯，对，要不然就是你花了那个钱买了电子书，然后你每年才看个四五本，我觉得也都偏少。
我觉得就算我看大量书，我真的没有办法花6000块买个阅读器耶，欸，
哦，太贵，
它真的太贵，它拜托就是
6000块可以买20本书耶，欸，
对啊，嗯，超过，因为很多书只要100多块，嗯，
对啊
对啊，我真的，嗯，I can justify this， 就是所以我目前就是电子书阅读器现在是应该是还不会买。
然后 Apple Watch 的部分我现在只有觉得服务业很适合买，
嗯，或者是你家非常大的人，
嗯，还有一个啦就是真的身体有状况的，
嗯，对，
就是你需要一些监控或什么，要不然其他我目前看用起来呢就是拍照啊还有看一下讯息，但是手机就在桌上，然后但是把手腕这样拿起来用 Apple Watch 看，我也是对这个行为感到，
懂啦，
对，也是看不太懂我就想说，嗯啊，你为什么桌上有个这么大的荧幕，你要滑一个这么小的荧幕呢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智慧生活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嗯，好，希望大家就可以就是继续消费我们台股就会继续涨破万九咯大家继续加油，
欸，但我们刚刚没有讲到任何一个台湾厂商
哦，没有啊，
我们都在聊 Apple，
但我们讲了很多，还有但像 AI 这种就是最近的那个题材啊， NVIDIA 对啊，就是跟台湾的厂商很多也是
生态圈，
对，台湾加油，继续涨
大家拜拜
拜拜。